使徒行传，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促使福音广传。使徒行传也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使得人心回转。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由袁泽善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继续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来学习有关于在使徒行传记载当中的信息。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第23课，我给他的课题叫做戴锁链的使徒。那么既然定这个名字呢，肯定呢戴锁链的使徒指的就是使徒保罗了。虽然在耶稣基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除了犹大卖主的犹大自己上吊以外，其他的使徒也都是为着这个信仰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即使最后终老而死的使徒约翰，他被放逐在拔摩海岛，虽然没有是立即的生命的危险，或是被捆锁被杀害，但是呢仍然也是为着这个福音的缘故受了许多的苦难。因此呢使徒们确实是付上了代价，但是带着锁链一般我们听到或者想到的话就是使徒保罗，因为他为着这个福音的缘故，为了传福音给外邦人，他这样子一个使命带来的结果却是让他最后是面对的各样的锁链。但我们也感谢主，当他面对锁链的时候，面对所有的捆锁的时候，却是有美好的生活的见证。因此在我们今天的课题当中呢，我们对保罗我们来省思他在这传福音当中所遭遇到的。在今天的课题当中讲义第一大点，我们看到是面对捆锁。那我们回顾一下，或者继续透过使徒行传的经文的记载，我们来看保罗在以弗所，他表示这一趟的去耶路撒冷的行程虽然会面对捆锁，却不以性命为念。这在使徒行传20章23节到24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课程当中呢，我们也曾经查考过，但我们要再次的来谈，就是说保罗知道他前面的路程是带有锁链的，是被捆锁的，甚至是有性命危险的，但是他不以性命为念，因为他知道他这一生当中他所蒙的召就是要完成主在他生命当中的计划，这个计划呢不管是生是死，反正就是要去执行。那么如果走完这个路程生命要结束，保罗也是视死如归啊，因为他知道这是神要他成就的，他就去遵行。苦难当然在一路上有许多人来提醒他说会遭遇到捆锁，但是保罗认为那如果是出于神的允许，他就慷慨赴义啊，因为知道这条路是神允许的，他就义无反顾了。那么到了第二小点，我们来看在推罗门徒被圣灵感动，这些会众们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而保罗呢就跪在岸上与众人祷告而别。即使面对群众的苦劝，都是弟兄姐妹，都是主内而且呢被圣灵感动的提醒，但是保罗为什么不听劝呢？我们也曾经谈过，他非常清楚是出于神的，那么弟兄姐妹被感动也是出于神的，他不会说你们的感动是错的，他们的感动真的也是非常清楚知道将来说保罗要遇到捆锁遇到苦难，但是圣灵给保罗的提醒就是先告诉你会有这些苦难，但是呢没说你不要去。而众人呢是知道保罗会遭遇到捆锁而劝保罗不要去，这两者差别在哪里？都是情感上面，群众或者弟兄姐妹他们要保罗不去是站在一个情感上的立场劝保罗不要冒险，既然已经知道前面有这种风险那就避开吧。可是保罗呢他的感受却不一样，他是说圣灵既然提醒他了，但是呢并不表示说不要去，而是说先告诉我有这个患难，以至于呢我去的时候不会感觉到好像突发事件，因为他心里面已经有这个底有这个谱了。好，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面对捆锁的时候跟众人所要 提醒他的是完全不同的感受。差别在哪里？在于对于神的呼召所领受出来的一个意象跟使命。众人没有办法像保罗这么清楚的知道要怎么去做，只是感受到有捆锁。而保罗呢，除了感受到有捆锁之外，他更清楚的是神要他去做。好，再来我们看第三小点，说在撒加利亚有先知雅加布的预言，大家再度苦劝保罗留下。保罗为了要实践神的旨意，就是死也愿意这个话已经讲到最绝了。因为事实上他们所感受到的是说有苦难有捆锁，包括先知雅加布的预言只是说保罗会被捆绑或是有锁链，会遭遇到这些逼迫。那么保罗就说这还算好的，我已经做了视死如归的打算。所以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看到面对一些患难，甚至前面的道路是有捆锁或是逼迫的时候，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或是一个榜样，就是说你知道会有这种情况，但是不要胆怯。先让我们知道不表示说我们不可以去做。我要再强调一次，就是说很多时候神会提醒我们会遭遇到什么事情，但是呢，一种就是神禁止我们你看保罗很清楚，主的灵或是圣灵不允许他就不去了，但是圣灵告诉他并没有说不去的话，他就照样前往。他的心境上面很清楚知道行与不行是来自于神给他的护照。那么同样的，我们今天也要有这样一个打算。今天不是知道有难处了，我们说知难而退，是有些时候是知难而退，有的时候反而是知难而进。保罗在这种情况当中是知道有难处，他反而向前进。为什么？因为那是他的使命跟意向。所以在我们服侍神的时候，你要面对难处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或许需要修正一下，因为呢，这神不允许。就像保罗想要在亚细亚一带传福音，就不行啊。最后只好转向进到希腊半岛，进到马其顿去，进到欧洲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保罗是一个顺服神旨意的人，他不是说我知道什么事情然后就照我的意思来做，他知道什么事情以后还是按着神的旨意来做。好，这从第一点方面我们做一些探讨，也提醒我们面对捆锁的时候，有的时候确实难处在那里，我们要调整，要知难而退，不要呢应着景象。但是有的时候是出于神的引导，就算是有捆锁，要像保罗一样，我们要知难而进，奋力奔跑前面的路程。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上面所说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是保罗的一贯的精神，他是这样来服侍神的。好，第二方面我们来看第二大点，在讲义上面讲到在耶路撒冷这个当中他所遭遇到的，很清楚的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人要杀害保罗，而且全城都乱了。这记载在使徒行传21章的31节，经文这样说，他们正想要杀他，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何城都乱了。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就是保罗确实按着他既定的计划，圣灵提醒他了，他也知道很多的人也告诉他说去会遭遇到难处，但是保罗还是按着神的旨意去到耶路撒冷。一到耶路撒冷，该做的他还是要做，他要去还愿他也去了，而且当地的弟兄姐妹们欢欢喜喜的接待保罗这一个整个宣教团队在经文当中说是接待我们，所以呢，包含了路加是在里面的。那很欢喜啊，到了耶路撒冷大家都很开心。像希拉他是从耶路撒冷出来的，那么回到耶路撒冷一定是有很久没见面的朋友要大家相处一下聊一聊。那更重要就是当时的弟兄们觉得这个保罗呢，他必须要去圣殿里面，这个圣殿呢是让犹太人去敬拜神或还愿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所以呢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姊妹因为知道保罗是一个争议性的人物，那在这个时候呢，让保罗去遵行律法，以至于让别人没话可说。哪晓得就是因为去了圣殿反而产生了误解，甚至呢被众人耸动，影响了整个的耶路撒冷，何城都震动。路加在写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写得非常的详细细腻，他说何城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 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都关了。那么问题就出现了，这个时候保罗有性命之忧了，还好啊，这个千夫长来解救了保罗。但是在这一段的记载当中，不要忽略了一件事情，当保罗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呢，他们告诉保罗一个很好的消息，就是告诉保罗说，在整个犹太人当中信主的人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也就是说，这些犹太人他们遵行犹太教没有错，但是他们真正的归服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彼此之间的交流跟分享互相得到激励。保罗同着同工们去见雅各啊，这是耶稣的弟弟雅各，不是使徒雅各，以及长老们都在那里。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所行的事一一述说了。以至于呢，在耶路撒冷的这些所谓的长老也好，或使徒们听了以后，就归荣耀给神，而且告诉保罗说：“哇，你看看，犹太人中信主的人也很多啊。”保罗所传的对象都是什么？非犹太人，是外邦人。当然，有一些犹太教门的人也信了耶稣，但是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使徒们以及长老也告诉保罗说：“在这里，犹太人中信主的也有许多啊。”有多少万？所以你看，以万做一个数字啊，在我们以后来探讨教会增长的时候，这个部分呢，我们会也多少会提到一些。但是就这个方面，我们看到在耶路撒冷，保罗是欢喜的，但是呢，同样的苦难没有离开他，立刻就被抓了。还好千夫长要解救他，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跑去啊，到了那里呢，就还好拦住了，免得呢，这个他们会打保罗或者杀害保罗。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有一个机会让保罗做见证。在我们讲义当中第一小点说，保罗站在台阶上做见证，表明自己的背景和主的呼召。很清楚的，保罗有机会跟众人来分述，来告诉大家为什么他会变成今天这个光景，为什么他原来是法利赛教门底下的人，现在变成一个基督徒。这是一个做见证的机会。那么我们看到保罗悔改的见证，他再次的叙述。那么之前呢，在使徒行传路加曾经现场报道了，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里面，路加写着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发生的这些事情。那么现在到了第22章呢，是保罗再一次的回述当时发生的事。那么这里呢，保罗强调他问的两句话，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遇见这个大光有声音向他说话的时候，他说：“主啊，你是谁？”第二句话是问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这两句话其实对我们今天服侍神的人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是不是也很清楚这两句话后面的答案呢？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主是谁呢？很多时候或许我们只是热心的来到教会做一些事工，或者有人愿意鼓励我们或者帮助我们，以至于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所服侍，我们就以为啊，我们认识神了，我们就以为啊，我在教会服侍就是我应该要做的。我不是说这样不好，而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清楚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是不是真知道主啊，你是谁？还是我们只是听听说说而已？哎，觉得到教会也不错，有点服侍也蛮有成就感的。如果是这样的侍奉，要非常小心了。因为呢，很可能一个做不长久，还一个呢，出于自己的血气，那很容易有怨言，而且呢，对教会也会造成伤害。很多时候教会里面出了问题都是在这里，就是搞不清楚主到底是谁，谁是主，总以为自己当家做主，那问题就很大了。还一个就是我当做什么，我常常会用这段经文提醒我自己，也跟同工们勉励，到底是我当做什么，还是我想要做什么，甚至是我在做什么，都需要精准的来调教一下，让我们的焦距呢是对的，是我当做什么。往往是我在做什么不一定是主要我们做的，往往是我想要做的不是主要我做的。所以我当做什么是第一优先的，不是说我想要做什么或我正在做什么当下所做的都一定是对的或是正确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正在做的是远离神要我们做的，或者我们想要做的跟神要我们做的是有一段距离的。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要调整我们的脚步，我们要调整我们的眼光跟焦距。因为回到主要我们做的， 那才是真正蒙福的。保罗很清楚，当他蒙召那一刻就清楚，主啊，我当做什么。而当我们问这句话的时候，要存着一个顺服的心，不是明白知道主要我们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反而跟主讲说，讨价还价，主啊，我不要去，我不愿意做这个，好不好，换别的，或者我正在做这个，我舍不得放下。如果是这种心态，就不要问，因为你要问说，主啊，我当做什么的时候，你就愿意放下你现在正在做的，或是你想要做的。我们应当顺服主的权柄。好，继续我们来看保罗，他蒙召做宣教士，做外邦人的使徒，对万人做见证，这是他清楚领受的。所以呢，在这次的群众面前的见证呢，保罗再一次的提出他所听到的，所知道的。在使徒行传22章的15节讲得非常清楚，保罗说，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这是那天上来的声音告诉他的，因此呢，他就知道他应该做什么了。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相信我们寻求神的人也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求主加添我们力量，像保罗一样的蒙召，而且呢全力以赴。因此保罗也很清楚，到了22章的21节他说什么呢？在经文当中说，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所以一个就是他要使万人能够听到福音，就是对着万人做主的见证，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到外邦人那里，他被差遣往那里去。他清楚了，他也为此而付上了代价。那么最后一小点提到，因保罗是罗马籍的公民啊，千夫长呢感到害怕。千夫长知道不可以随意捆绑罗马的公民，除非真的是现行犯或者作奸犯科。那么现在呢，保罗其实没有什么犯罪的证据，那怎么办呢？没有立即拘捕保罗，并且呢告诉这些控告保罗的人说，如果有事情，那就带到公会面前去审判。那这是千夫长没有鞭打保罗的其实主要的原因，因为他具有罗马公民权。好，再来我们再看保罗在台阶上面做见证。那么到了公会呢，保罗在公会的声明呢再一次的提到他的信仰的中心。那么在这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再继续下面的课程。
《使徒行传》又称《圣灵行传》，在《使徒行传》中，我们看见福音的传扬无人能拦阻，生命的呼召无人能抗拒。这一刻，让我们继续聆听袁泽善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来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前段是讲到圣灵的工作，有关于使徒们的福音的事工，那当然以使徒彼得来作为主轴。到了后段呢，我们说这《使徒行传》几乎都是记载着保罗的行程，但是呢，也一样是有圣灵的带领，不是看人，我们要看到圣灵在整个行传当中所做的影响跟引导。那么讲到使徒保罗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说他是带锁链的使徒，因为啊，他是受了许多在捆锁当中的苦难，但也因为这缘故，保罗不以为苦，也不以为耻，他非常相信这是神的带领。那我们课程呢，前半段我们已经说他在耶路撒冷他做了一个台阶上的一个见证，现在呢到了公会，他仍然对他的信仰有所说明，并且呢在声明的过程当中呢，他一再强调他没有违背那个天上来的意象，没有违背那个永生神的旨意。那我们继续下面的课程，在我们的讲义第二大点的第二小点提到保罗在公会中声明，首先呢，我们看到保罗称自己行事是凭良心的。那么在23章的第一节经文说，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那么用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在解释或者应用的当中呢，要非常小心，因为呢，在许多还没信主人当中，他们也说他们行事是凭着良心。在我家人当中有一个还没信主的家人，他在 信主之前他常常讲说，我做人做事都是凭良心的，但是实在讲他的良心跟整个的神的一个标准来讲的话是有很大的差距的。还好他信了耶稣以后呢，就不太用凭良心来做事了，他常常是讲说要凭着圣灵的这个感动，要凭着圣经的教导。为什么？因为人的良心啊真的非常有限。但是保罗敢在这里这边讲说都是凭着良心呢，有一个前提，他说什么？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也就是说他站在一个法利赛教门的人，站在他是一个犹太人有律法背景的人，他说我在神的面前确实是凭着这个良心，就是神赐给人善良之心或是一个向善的心。所以在这里保罗说凭良心跟一般人讲的凭良心我们要有所区别，否则啊，很多时候说我都是凭良心，那真是求主怜悯了。因为我们的良心啊非常有限，那个良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是非常有限的。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保罗在分述的过程当中，他在叙述的过程里面呢，他讲到说他是敬畏神的人，他也是呢一个法利赛人的背景，也因为这缘故他的智慧立刻判断，当时在公会的人分两群啊，有一半是属所谓的撒都该人，另外一半呢是法利赛人。所以保罗看出这里面他们彼此之间本来就有矛盾，就在公会当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好了，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起争论了，很有意思啊，因为这两个族群这两个团队呢本身来讲对于圣经的一个解释跟教导呢就采取了不同的方式，甚至是对立的。差别在哪里呢？就是这个极端的撒都该人他们是所谓的律法主义，法利赛人也是律法主义，但是法利赛人呢在律法主义当中呢他们是相信死人会复活的，而撒都该人呢他们是比较是讲到圣殿的祭祀啊或是啊各样礼仪的，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觉得没有天使也没有鬼魂啊。这在23章的6到8节啊，这个路加也稍微叙述了一下啊，就保罗当时用他的智慧来引起他们彼此之间的矛盾，因为他们原来就有这个矛盾啊。因为保罗本身就是法利赛人，他知道撒都该人的想法是什么，也明白他们自己法利赛人的看法是什么样。那这样子的话题呢，就会挑起了他们之间的争论，而保罗讲的呢也是事实，因为他之所以被别人这样子的苦待他，就是他相信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就是他相信有这个死人复活这件事。那这个路加呢在使徒行传23章6到8节也详细的叙述他们彼此之间的差异啊。那在这当中呢两边起了争论之后呢，保罗的问题就不是他个人的问题了，这是当时犹太教门当中神学上的问题了，到底有没有死人复活。法利赛人说有，撒都该人说没有，保罗说我相信是有死人复活的，而且我相信耶稣就是从死里复活了，我信的就是那一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好了，那现在问题来了，当时呢他们针对保罗是共同同仇敌忾的来对付保罗，现在彼此之间有了争论，那怎么办呢？好，所以也因为这缘故呢没有结论了，他们彼此大起争吵。那前副长呢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因为啊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大家火气都挺大的。前副长呢为了保他的命就把他带出来了，把他带到营楼去，免得呢被这些愤怒或者啊暴怒的群众呢撕裂了。那么也就在这当中我们看到一句话，使徒行传的23章11节，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这句话对保罗来讲是何等的安慰啊！因为保罗一心一意的就是想说他要去到罗马为主做见证，甚至他还写了罗马书要告诉当地的教会，他想要透过去到罗马甚至到地极，当时的地极西班牙去传福音。那么现在呢没想到神用这个方法让他去到罗马， 真的很有意思，保罗所想的神为他成就，但是不是按着保罗所计划的，乃是按着神的旨意来成就。也因此呢，当有这句话的时候，对保罗来讲，这就是一个很清楚的明证。他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因为不去耶路撒冷就没办法去到罗马，这是神的计划，而保罗顺服了，就在神的旨意当中。接着我们看，当时呢，犹太人还不死心，甚至有40个人，他们决心要杀保罗，如果呢不杀保罗的话，就不吃不喝。这些人真的是疯了，发这样的毒誓，还好风声泄露了，所以呢保罗保命了。但我不晓得这40个人是不是从此就饿死了，因为没杀到保罗。但感谢主，因为主的保守，以至于呢保罗被护送到巡抚腓力士那里。那么接着呢，就是讲义第三大点呢，我们看到进入到《使徒行传》第24章，保罗在该撒利亚，也是在巡抚腓力士面前分述，那这是另外一个场合了。我们前面讲到，他面对捆锁的时候，要去耶路撒冷之前，他是慷慨赴义的。到了耶路撒冷呢，虽然纷纷扰扰，但是神也保守了他，主要要告诉保罗说，因为他要到罗马城去做见证。那也因此呢，在前往罗马城之前呢，还有一个插曲，就是在该撒利亚，在巡抚腓力士面前，保罗再一次的要表达他信仰。也很遗憾的，因为在那里呢被单言了，所以呢很多时候这个计划不是我们定的。神告诉保罗他要去到罗马，但是不是立刻去了，这中间还有一段时间，甚至在该撒利亚这个地方呢还经了两个巡抚，待了两年才顺顺当当，或者说还千辛万苦的才去到罗马。但我们也看到保罗一直是顺服的。那么因此到了该撒利亚，在巡抚腓力士面前呢，保罗再一次的做见证。保罗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被指控是好像瘟疫一样，是鼓励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而且呢是被指控叫做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很有意思啊，当时的犹太人啊，对于基督徒他们的认知啊，就是他们是信奉拿撒勒人耶稣是基督，就是说他们这群人说那个来自拿撒勒的耶稣呢就是弥赛亚，就是拯救者，就是基督。所以对于保罗所传的耶稣他们是排斥的，那么当然就指控保罗是生乱的人。而在这当中呢，记载着说巡抚腓力士听到觉得恐惧。为什么害怕呢？是因为知道保罗是真实的，保罗所说的信仰是正确的，但是呢他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因此呢就留保罗两年在监牢里面，这是贪官污吏啊。但没办法啊，遇到这种情况之下，保罗也只好就在那里继续的待着。但也感谢主，过了一段日子，这两年之后呢，腓力士都接任了。那保罗呢，就提出来他要上诉当时的皇帝该撒。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还插入了一个亚基帕王来询问。那保罗呢也在亚基帕王面前呢有分述的机会，保罗再次重述自己的背景经历以及他的意象，声称呢他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而这个腓力士都呢就认为啊保罗是癫狂了，那亚基帕王呢反而说保罗是想要使他做基督徒。我们看到保罗企图心是非常强烈的。最后我们看到，因为保罗没有该死的罪，那么按罗马的律法呢，保罗如果不上诉就可以释放了，但是保罗要上诉，也因为上诉的缘故可以去到罗马城。我们感谢主，看到保罗他是这样的坚持，是因为他没有违背天上来的意象。课程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泽山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今生今生，如主人来生。